今天好像人比较多，人一多呢我就兴奋起来了，人就是人嘛，人一少我就冷下来了，尤其是今天看到我的上海帮完全在这里，四人帮啊，上海四人帮仅此一生。雅各书我们今天只要读，已经读了三节的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十四、十五三节圣经。我呢是用了这个和合本，我的习惯是和合本啊，和合本的稍微有一点不同，我很喜欢和合本的第一个字。哎呀 ，sorry， 忘记带上来。Yeah，no， 那个上面那个遥控器 ，Thank you， 小子。哦 ，OK， 已经打开了。我很喜欢和合本的第一个字，嘿。就把我们好像唤醒了啊！这里呢三节的圣经我们刚才读过了，好，等一下我们一节一节的看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刚才已经攻读了你的话语，短短的三节的圣经给我们及时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在世度日有你给了我们的准则，所以今天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不仅是来到我们的中间了，我们求你恭敬的等候你亲自向我们说话。Yes， 让我们所听到的读主啊都是你自己的声音，让我们所学到的都是你自己亲自的教诲，我们恭敬的仰望，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求你就把这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把这个地方也分别为圣，让你的圣灵能够在这里充分的动工，使你的话语不仅是进入了我们的心，并且能够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行出来。我们讲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题目是仅此一生，我们的生命呢是越来越长了哈，现在活到100岁不稀奇了，但是身体一定要好，身体不好的话活得寿命长没有用，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身体重要，身体好要很重要，要保护啊，不管生命长还是短，每一个人的人生务必要有目的，一定要有目的，不然的话就白活了。好好的思想这一点，OK， 因为生命不是生活，我们不仅是为了生而活啊。假如只是为了生而活呢，啊，那就行尸走肉了，生命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务必抓准了，我们活在世界上，不管是长还是短，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一样，从小做起，从小做起。 生命要有意义，对吧？好，今天呢还是一样的讲子哦，生命呢有三种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第一种是 chronological， 我这个中文找不出来怎么讲法， Emman 有没有个好的翻译？ chronological 意思就是说你今年三岁，明年一定是四岁的，绝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定规的啊，多了一年就长了一岁了嘛，啊，这是 chronological。 第二 physiological， 跟你的身体有关系，生理的生命跟你的身体有关系。我现在身上很多的毛病你虽然看不出来，看样子不是好好的吗？看不见，都隐藏在里面，这是生理的生命。最后很重要啊，psychological， 心理的生命，心理上的生命。我今年85，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老了。你笑什么？哎，我老了吗？啊，不老。你怎么知道我不老？我的心态没有老。年纪虽然老了，一年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老，这个是 chronological。 身体呢越来越坏，生理上的这个生命一天比一天降下去啊！你现在话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了，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控制的，前面两个无法控制的，是 psychological， 心理的生命，同意吧？ good， 千万不要说我老了。我跟你说，你假如说老了，你这是真的老了，你真的会老下去了，很不健康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对我自己说的。我虽然说我没有老，但是呢你要小心啊，你不是年轻那个样子啦，你不能在走楼梯的时候就跑跑跳跳下，我以前是跳下去的嘛，现在哦 no， 我抓得紧紧的。我知道我的这个生理的生命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虽然的心理上说没有老，但是要小心走楼梯抓得紧紧，尤其是向下走，向上我不怕，可以向上本来跑走不快的嘛，但是下去的时候啊不得了，我最怕是摔跤，最怕是摔跤啊。所以我们有三种的生命，第一第二我们避免不了，但那第三是我们可以掌控的，看我们的心态。好，今天呢讲三点，三节的圣经，第四章13节、14节、15节，每一节圣经都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13节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14节告诉我们人生就好像如云雾，这是圣经里面的用词。最后最重要，15节告诉我们人生一定要清楚的导向，从神那边来的。好，我们一点点的来看啊，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目的，追求财富，我要做一个见证。我年轻的时候，念中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发财的梦。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的父亲呢是国民党的这个什么高官吧，所以呢1949年以后呢就离开了中国，不是自己要离开的，要逃命了，所以就逃到台湾去了。那么到了台湾不到一年，他感觉到大势已去啊，长话短讲了啊，要讲起来是很长的。结果呢我们就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逃到印度尼西亚去，逃到印度尼，我讲过吧，逃到印度尼西亚去。为什么这个地方呢？生活程度比较低。我的父亲叫做张立生，他的名字是他自己改的，要自力更生，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好，那个是1950年到了印度尼西亚，到了那里我就开始念我的高中啊。结果呢长话短讲，那个时候闹学潮很厉害啊，年轻人不懂什么闹学潮，你就听我讲好了。学校一个一个的关了，我说华侨的学校，我要念中文，一个一个学校关了，结果呢没地方去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苏拉巴亚，中文叫做泗水，进了高中就离开了家，自己出去打工。那我就找了份工作，能够让我住在学校里面，免费的，那么还有伙食费，我就这么在这个地方生存了，念了书。那我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在化学的实验室里面帮助这个什么老师打杂的，洗洗这些那个叫做什么试管啊那些东西。其中一个工作我要做的是什么？是采购，要买这些化学的药品。记得啊，这个是1950年的时候，要去买化学的药品。那么好了，我就知道化学药品的价钱，有一种的化学药品贵得不得了，叫做中文我说不出来， caustic soda sodium hydroxide， 化学的名字叫做 NaOH， 你看我都记得，因为那个东西呢对我影响很深。那个东西贵得不得了，但是我一想啊，念过化学，高中的化学就知道了，那个东西那个很容易做的啊，不是很容易做的，它的成本是应该是很低的，因为 NaOH 和 Na 就是盐巴嘛，那盐巴印尼到处都是嘛，就要把那个盐制造成caustic soda 就可以卖很高的价钱，但是那个时候印尼不懂得做，不会做。好，我的发财梦来了，我就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来了美国，我念什么？你猜到了，化学工程。化学工程要做什么？要学怎么做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做什么？将来回到印尼去做梦啊，回不去印尼，那个时候回印尼去开一个 caustic soda 的工厂，那就大赚钱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发财的梦。大学二年级在 Champagne， 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啊， 没有讲过再听一次，假如讲过再听一次，因为进来好多新朋友在这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大学二年级啊，听啊，正在忙，一个声音来了，我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呢是清清楚楚的声音，但是我想录音机录不下来的，我听到是英文，讲英文的。Young man, is that all you want? To make money for your life? 小伙子啊，你这一辈子的目的就是要赚大钱吗？ Question mark. 没了。没了。留给我一个问题。你这一辈子的目的就是要赚大钱吗？是啊，我那个是。好，那么好，第二天那个声音又回来了，也是英文。You should use your life to serve humanity. 回答我的问题了。You should use your life to serve humanity.你要用你的一生啊 serve humanity, 服务大众。哎呀，我那个时候就乱了。那怎么 ,how do I serve humanity? 所以我就换了。就换了什么呢？不，化学工程怎么能够 serve humanity? 没法做的，就换，长话短讲啊，长话短讲。最后找到经济学。嘿，一念到经济学，我什么都念了。结果找到经济学，我可以用这个来造福人群。那个声音告诉我，你要用你一生来造福人群。结果我就选了经济学。用经济学来帮助国家的开发，造福人群。啊，这是我当初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发财梦啊，是一个梦，真是一个梦。那么讲到财富啊，我跟你说，这财富这个东西啊，啊，没有一样的靠得住的，没有一样靠得住。财富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假如有一样靠得住，你就告诉我。股票当然现在不涨得很高，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会掉的。不管什么东西都保无法保留它的这个价值的。呀，这个是财富啊。所以回到第十三节啊，你们今天明天要往某城市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好像这班人都已经很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啊，这是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啊。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要赚钱做大做发大财。但是财富是靠不住的。所以有人说呢，有人说，有人说有钱呢万事能。因此呢无钱就万不能了。所以呢万不能无钱啊。同意吗？同意吗？同意。OK。那要不要听听张长基怎么说的？万不能靠钱，因为金钱不可靠。不要靠钱，不要靠钱。相信我。OK, 这是第一点啊。财富不可靠。那么不求财富求什么呢？求知识。 哇，今天要求知识的话呢，永远求不完的。一个大学生念到第二年级的时候，他以为他都懂了，结果念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什么都不懂，还有更多要懂，永远学不完的。这知识呢，也是不可靠，也是不是不可靠，就是也是无止境的。不过呢，也有限，知识是有限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现在很算是很进步的一个这个基因的工程学 ，genetic engineering， 算是很先进了。但是不管到先进到什么地步，无法制造生命，连一只小小的蚂蚁都不会造。啊，所以有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呢，我们呢要知道，知识多呢，有的时候带来很多的麻烦。比如说这个 Internet 吧，现在很进步了，很进步，但是呢，犯罪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啊。今天国内你看多少是靠着这个电信的骗这个什么这个犯罪的事情。骗诈啦啊，那些敲诈都是靠这个 internet 而来的。所以知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多的话呢，也会制造很多的麻烦。啊，那么我给你看一个，恐怕在这里给我曾经给你们看过这个图画了，有吧？有看过这个图画吗？啊，没有啊，哦。最下面啊，最下面是最广的那个呢，是数据 data， 数据啊，在知识的这个领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数据，但是很多的数据呢都没有用的，你要把数据好好的整理整理整理，没有用的东西就放在一旁，把有用的东西呢就凑在一块，那么就有用的数据呢就变成资讯了 information， 有用的数据就变成啊就变成这个什么资讯 information。 那么然后呢，不是所有的数据啊，不是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所以呢，知识就更上一层了 ，knowledge。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所有的 knowledge 都是智慧。所以从这个数据到资讯到知识，最高一层是智慧啊。所以我们求知呢是无尽的啊。所以呢，最高层是我们的要求的是智慧，智慧是从神那边来的啊，这是第二点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句话啊 ：“We live in a world of perfected means, but confused ends。”现在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你头脑里面所想的东西。科学进不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会做。但是呢 ，confused ends 就是你不明白你要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万能，但是呢目的不明的时代，这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话啊。我们再看第三个目的。那就追求享乐咯。啊。这个也是人生的目的嘛啊。多子多孙长年百寿。享受啊人生。这也是有人 追求的目的啊，人生的目的。这里啊，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也许你们会忘了，哈佛大学有一个很出名的 Grand Study， 他们呢，在1939年的时候，从1939到1944这几年当中，在大学的本科生里面选了268个年轻人，都是在19岁左右，268个年轻学生选了做这个研究的对象。那么这268个人，那么他们就跟踪他，跟踪，一直跟踪了76年。这个 study 选了268个年轻人，从19岁开始一直跟踪他们，一直连续了76年。那么目的就是说找看看268人当中有多少是将来会成功的。那么这个 study 这个计划呢，一共花了一笔很大的钱，2000万美金。哈佛大学花了2000万美金。就发现什么呢？这个268人当中呢，确实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有的做了参议员，有的做了州长，有的做了总统，其中一位总统就是这个甘乃迪总统，就是268里面的一位。后来他们做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一个人的美好的人生呢，他们定了几个标准，要活到80岁以上，身体健康，神志清明，婚姻美满，子女孝顺，朋友众多。哈，我在念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我已经超过80了啊，我已经满足他们第一个要求。身体呢算是健康吧， OK， 看起来没毛病嘛，对吧？神智呢神智怎么样？神智有些时候是糊涂了，你看看了半天看不清楚。婚姻美满吗？你们怎么知道？看出来是做给你们看的，还做成功了啊！子女孝顺吗？算是孝顺。朋友众多吗？确实不少朋友，全世界。还有最后一个，收入水平在全国前 25%， 哪一个全国什么国啊？啊？哪里啊？天国。现在不讲天国，还没到天国呢，现在还在世界上。全国，也许回中国我是在前面的 25%， 在美国就没有了，我没什么收入的。但是大致来说，我有美好的人生，感谢主，神赐给我们美好的人生啊！这是哈佛大学的要这个定义，什么叫美好的人生。我们要向美好的人生那个目标来啊，来奔走啊，像那个门没人好。那么好，第二，我们现在讲第二，就是第四章的十四节。第四章的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说人生如云雾， 呀，人生如旅途，没错，人生生命是不测的，我们人生的遭遇很难预测。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内蒙古人，有一年她回国去探亲，在公路上她的车子出了一些问题，她就出来看，从车子里面走出来看这个车子什么问题，就在那一刹那，车子出来的时候，后面一个车子把它撞，一撞生命就没了。哇，生命的不测，他回国是探亲的，结果把生命都丧失了。生命是不测的。有一年，应该有30年以前了，我到印尼参加一个大会，我是那个大会的讲员之一，还有好几位讲员。另外一位讲员很出名的滕敬辉牧师，听过了啊。那么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滕牧师正好坐在我的右边，我们两个排排坐，对面也有些两位牧师。对面有位牧师很出名的，台湾的牧师夏中坚牧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吃饭的时候，夏中坚牧师就问滕牧师，面对面的，滕牧师啊，你明年能不能够过来，就是到台湾来帮助我们啊？滕牧师没有回答，好久没有回答，那我就感觉很奇怪，怎么不回答？我们都在吃饭嘛，我也停下来了，我看滕牧师也停下来了，那么我们都停下来了，不吃饭了，得看他怎么不回答。滕牧师就回答了，他的回答，到今天我不会忘。滕牧师，你能不能够明年过来帮我们忙？滕牧师的回答是什么？我明年在不在我还不知道。哇，我坐在旁边，我那个时候你还蛮年轻的，3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一句话，那个回答震撼了我的心。人的生命是不测的。陈牧师为什么说这句话？也许不是30多年，我现在搞不清楚了。陈牧师为什么这么回答？因为他刚失去了他的妻子。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滕师母回天家了。你给不给他？给的。总而言之，滕牧师那句话我到今天牢记在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测的，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人的掌握当中，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了，你不要搞错了，你无法掌管你自己的生命的，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的，我们要搞清楚。OK， 你不要以为你身体很健康，你可以活到很老很老，不一定的，因为生命的不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生命的脆弱呀，非常的脆弱。我们有一个老朋友，他有一段的时间是住在养老院。啊，我现在想的是高的，我们常去看他，我们常去看他，到养老院去看他。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这个头脑里面这个 那幅图画永远忘不了。很多几乎是大半的都坐轮椅的，都坐了轮椅，每一个人都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差不多这种样子，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哎呀，什么印象？好像说的难听一点的啊，好像正在等死了。你不要笑，我看到那个幅图画就是那个样子。生命是脆弱的，他们不知道生命还有多久。生命是不测的，生命也是脆弱的呀。最后这个不好用，生命是短暂的。什么叫短暂呢？秦始皇不是要求那个什么，他一生就要求那个叫做什么长生不老的那个丸子，找到了吗？没有找到。结果他活了多久啊？你们知道秦始皇活了多久啊？他几岁死的？我查过，50岁。短暂的，你不要以为你做皇帝了，你什么都可以，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要得到，长生不老的丸子也可以要到，就可以永远不死了哈。哎，秦始皇也不过活了这个50年。有一个很出名的啊，我在这里介绍过好多次，我想好像是亚历山大大帝，听过咯？当时很威风的一个将军啊，后来做了皇帝，统治了很大的一片地图，波斯帝国、巴比伦的帝国，整个亚细亚地区，他做了皇帝。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有权有势，也有财富，什么都有。结果呢？活了多久啊？呀，啊哈 ，very good， 他只有活了33岁。OK， 他临之前，他吩咐他手下的人三件事情。第一，他说呢，我这个棺材呢，要当时的世界上最有名的医生来抬。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是第一。第二，他说呢，这个棺材要走到坟墓的埋葬的那个坟地的那一条路上，把我所有的财产啊，金银财宝通通怎么说分散出去，沿路就分散他的财宝。那最后最出名的一件事情，你要把我的棺材旁边两个旁边挖两个窟窿，要把我的手伸出去，目的是什么？我要世人看到我虽然是有权有势有财，但是我走的时候是空手而走的，什么都带不去了，是空手而去。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很出名的啊。生命的短暂，生命如云雾，生命的不测，生命的脆弱，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要清楚了解，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最后15节怎么说啊？你们只当说，人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听到了吗？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的，不但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我们的生命在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的主权也是神所掌管的呀。我们要清楚这一点，这是15节告诉我们的呀。15节开始说，人主若愿意，我们也常说这句话，主若愿意，主若愿意。但是呢，我们呢也许说的太随便了，主若愿意。美国人说 Lord willing， 连回教徒也会说 Inshallah， 好像变成一个口头语了。主若愿意不是口头语，主若愿意一定要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主若愿意，我才能活着，这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主若不愿意，我就不能活着了，听懂了吗？好像那么严重的，就是那么严重。好，那么好了，我们人生的导向，第一，要求神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呀。很出名的一节圣经，箴言书16章第9节，啊，我们都懂的，啊，人心筹算道路，但是呢，为主决定脚步。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筹划，但是不要忘了，最后的决定是神决定的。为主决定脚步呀，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是神替我们决定的、带领的。还有一句圣经的话语很出名，很容易懂啊，大家都懂的。神的话是我们什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啊，哎。仔细啊，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对了，还有呢，路上的光。因为仔细思想这一句话，简单的几句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就是说，我们求神指引我们的前程，是一步一步的，急不来的。神就给你足够的亮光、灯光，让你走这一步，所以脚前的灯嘛，听到了吗？清楚了吗？我们不要急啊，他会一步一步带领你的，要看准了前面一步是怎么走的，我只要脚前的灯就够了，然后神才给我们路上的光。好美啊，这是我们人生的道路啊，很宝贵的这圣经啊呀。所以我们求神指引我们的前程啊，要传承永恒的价值，我们所做的要有永恒的价值，一定要传承下去。这个我在这里 我相信介绍过这个人，我看看有没有啊，有介绍过这个人吧 ？C.D. Stott 有吗？没有吗？没有？哦，啊，我认为我以为我介绍过了，史图德。史图德是他的中文的翻译啊 ，C.D. Stott 很出名的一位宣教士啊，他呢怎么出名呢？是剑桥七剑里面的一位，我相信是这一位，你们同不同意？个子长得高高的，你看呢，样子是很高的吧？哈，不管了哈，他是剑桥七剑里面的其中一位，他们七个人都是剑桥大学的这个高材生，毕业了以后，他们志同道合，要去哪里啊？去中国，一看就知道了嘛，长袍马褂都穿好了。而且中国宣教是很出名的，剑桥七剑在中国的宣教史上，剑桥七剑是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 C.D. Stott 就更出名了，他有人开玩笑，他是 CIA missionary。 什么叫 CIA 呢？他从中国到印度然后到非洲， CIA 听到了吗？ ChinaIndia, Africa, CIA, 开玩笑哈 ,CIA missionary, 这是 C.D. Stott, 他呢留给我们这个名言啊，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要传承下去。C.D. Stott 就留给我们这一句话 ,Only one life, so soon shall pass. What's done for Christ?It shall never pass. 仅此一生，稍纵即逝，为主所做，永远长存。C.D. Stott 讲的话。所以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多长多短，但是呢，要有价值，要有贡献。那么下面这句话是 Allen Stevenson 所说的，这个人恐怕你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啊？听过了。啊，听过了，我讲过，啊，这个讲过了 ，OK, good。这个人呢是政客，我很不喜欢的，但是这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我感觉到很有意义。It's not the years in your life, 活得长还是短，你的寿命不重要。It's not the years in your life, but the life in your years that counts. 人生的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有何贡献啊。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活在世界上要有贡献才对啊。不然的话这是白活了啊。好，所以呢我们第三点，人生的导向，一生要容神一人。让我在这里在结束的时候再做一个见证。我相信我没有讲过这些。我从 Illinois 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念经济学的。那么大学念完了以后就继续见下去。也是经济学，但是我所念的经济学是什么呢？是要造福人群的，不要忘记了 ，OK？ 要造福人群的，不是那种的统计学的经济学 ，econometrics 啊。其实我的这个 major 是 econometrics， 都是技术的经济啊。很多的经济学的书啊 ,econometrics 经济的书都是用数学方程来表达的。你打 书本一打开以为是数学，不是的，是经济学。好，我不搞这一套，虽然我的这个什么 major 是那种，但是我要找一套东西我能够用来造福人群，大学二年级神对我所说的话。好，长话短讲，我就大学毕业去教书，教书教了只有四年，神透过我的内人向我说话，要我去远东侍奉他。好，再长话短讲了，这回就到了亚洲开发银行，一待就是二十年，1970到1990。我就跟你们说过了，亚洲开发银行不是银行，不是银行，但是称贵是银行，就好像现在的啊亚投行啦，啊金砖行啦，这些都是所谓银行而不是银行的银行。好，亚洲开发银行1970年我们去了。1978年的时候我在银行里面遭遇了一个很重的打击。那个重的打击呢，就好像是神在呼召我了。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正在很不高兴的那一段时间当中，一个电话来了。那个电话从哪来的？美国的 World Vision 打来的。World Vision 听过吧？很大的福音机构。那个很大的福音机构，我呢从60年代就帮助他们做他们的顾问，这个不收费的顾问，就一直保持了关系，很密切的关系啊，这些都不讲了，都不讲了。在78年，我那个是很低潮的那一个时候，正好一个电话来了 ，John, how are you doing? Not very well. 正好吗 ？Not very well. 怎么回事啊？我就跟他说怎么回事，因为在银行里面要做一件事情没有做成功，不能做了。那这个 World Vision 就说了。那你过来吧，帮助我们，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哈，都不重要。结果我没有去啊，这些都不讲了。从78年我就感受到神在呼召我，要我全时间侍奉他，但是我不愿意离开这个银行的岗位。坦白的跟你们说，薪水太高了，福利太好了，多高你要知道吗？我不会告诉你的。福利多好我会告诉你，所有的孩子的教育费用他们全包了，我们人是住在马尼拉，孩子都在美国上学，学费、学杂费、生活费，还有每一年两趟的回菲律宾来探亲的飞机的旅费，都是银行包的。哪里有这种福利的？啊，住的房子也是银行出的。这种福利太好了，薪水高，福利好，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我不愿意放的，权柄大。那个时候骄傲的不得了，对吧？现在还有傲气我知道，但那个时候的傲气你受不了，我看到我自己的讨厌，是银行给我带来的那种的傲气啊。好，都不讲这些了。终于到了1989年，我挣扎了11年，我决定全时间侍奉主了。我已经花了我人生的20年 造福人群。我70年到了亚洲的时候，我第一个国家是韩国。你去过韩国的那个时候，70年去过韩国的时候，只有一间五星饭店。只有一间五星饭店。我就住在那个五星饭店。乔森 Hotel。一出来，路上都有乞丐讨饭。那是1970年的韩国。到了80年代、90年代，韩国完全改观了，看不到乞丐了。我的功劳也不小，好像是这样子。啊，不管是韩国了，很多国家，印尼啦、巴基斯坦啦、印度啦，后来到中国了，造福人群，我花了20年的功夫。我花了20年的功夫造福人群，我已经，神不是跟我说吗？你要用你一生来造福人群，做到了。但是后来我就自己仔细想，造福人群还不够啊。所以这句话出现了，你要用你的一生要容神一人啊，不但是造福人群，并且把荣耀归给主啊。所以我就全时间侍奉主了，1989年的年底开始的。现在多少年了？啊，很快就算出来了。感谢主，这是我的一个短短的见证。我们的一生要好好的被主用。啊，我们的一生要好好的被主用。求这个求那个都没什么用，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走我们的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哎呀，所以我们呢要从自我中心的人生观，要发财啦，要享福啦，啊，要这个要那个啦，啊，这是人本的人生观。要转向以神为中心，神本的人生观，这是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正确的人生观呀。愿神保守带领我们各位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个丰盛的人生不仅是在世度日丰盛，要在神国里面有丰盛的属灵的福气、属灵的恩典啊，这才是真正的丰盛。我们低头祷告啊，主啊，主，我们谢谢你，你给了我们三句短短的经文，但从这三节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训。你的仆人没有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求你饶恕，求你就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把你的话语讲得一清二楚，让众人所听到的啊，不仅是把你的话语牢记在心，并且能够在我们心中产生动力，改变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从一个人本的人生观转变为神本的人生观。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你，让我们这一生不管是活得多久都要有意义，都要以主你自己清楚的带领而走的道路，这才是蒙你悦纳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